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学佛三要的第九章了，就是慧学概说。学佛三要是哪三要啊？信愿、慈悲、智慧，是吗？我们这三要已经讲到两要了，是吗？讲完两要，那请问各位，为什么先谈信愿，再来谈慈悲，再来谈智慧？这不单单导师是这样的安排，是吗？导师是依着什么？般若经嘛，般若经也是这样，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的次第啊？这样次第来排？当然了，如果说我们以二到五菩提了哈，在我们在谈这个菩提心部分啊，就是菩提心的修学这部分，也提到二到五菩提。二到五菩提当然也有，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安排了哈。这也可以用修学过程，也可以这样来去看，来去了解它喽。我们一般做事也一样咯，我们在世间啊，在世间我想最幸福的事情就有一个目标，是吗？人生有目标，这一生就什么，这一生就很光彩了，因为有那个目标就有那个希望，那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就会往那个方向前进。如果没有目标啊，就好像流浪汉一样咯，我们看那个流浪汉很可怜，是吗？我们人生如果没有目标，就像流浪汉一样了，好像走得很快乐，好像走得很到处都去看到了，但是没目标，内心是空虚的了。所以啊，学佛第一个就是要先成就我们的信心，就是成就我们的目标咯。五圣共法要成就了什么信心？就真上身心。三圣共法要成就什么心？就是出离心、厌离心。大乘不共法就是成就什么？菩提心。菩提心、出离心，还有就是真正身心，都是什么？在我们的人的三大特征当中来讲，就是跟信愿有关系，跟勤勇。勤勇胜，勤勇胜，勤勇胜就是信愿，信愿，信愿就会有去行，是吗？勤勇胜那就是跟信愿有关系。我们一定要有目标啊，否则如果像热锅上的蚂蚁跑得最快了，没有皮热锅上的蚂蚁跑得更快的，但是没有目标的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一定要先找到我们的目标，而且对那个目标什么，就是我们的信愿，要让它成就了。而如果我们学大乘法，就是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咯，让菩提心的信愿让它成就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里观念来看，那信愿那是最重要的。就用那个目标先确定它。在学佛三要有这样说到咯，就在学佛三要这一篇，我们说这一本书是学佛三要，是吗？在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叫学佛三要，是吗？学佛三要也一样咯，也这样说到了。我们的三心啊，就是信愿、慈悲、智慧，是随时都要去，随时都要互相的增长咯，都要随时都要互相增长。但是第一个要先成就的就是信愿，就在心愿、慈悲、智慧都这样去做，时时刻刻都没有忘失这个三心的修学。但是要先成就，刚开始要先成就的是信愿，让那目标确定。一样的目标确定，还是三心相应的在修学了。但是三心相应是随着我们的修学兴起的过程当中，本来相应的不太好，是吧？会渐渐的会比较相应了。先成就了信心、信愿，过来呢，为什么就成就慈悲？在菩提心也这样说到嘛，菩提心最根本的就是大悲心。为什么菩提心最根本是大悲心？我们说菩提心，我们一般学佛第一次听到菩提心就是什么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是吧？菩提心就是要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咯，一切自智就是佛的菩提，跟佛菩提相应的那作意就是发菩提心。 而菩提心，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。我们说要上求佛道，就是因为下化众生哦，能力不够。想一想，哎，只有佛那个要度化众生的那样的能力啊，功德才能够真正圆满。所以为了下化众生，就上求佛道喽。但是上求佛道要怎么样求啊？还是要在下化众生当中求成佛道啊，就是老师常说的喽，在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啊。这我们在前面都已经谈了好多好多次了啦，所以呢，菩提心之所以可贵啊，我们说菩提心种，那个菩提心好像摩尼宝珠一样，之所以可贵，包括我们说那摩尼宝珠破碎的那个还是一样非常珍贵哦。摩尼宝珠啊，就算破碎了，那个还是非常珍贵。就像啊，那在世尊那时代啊，不是僧团在起争执吗？分开了，变成结界也分开了。这样的话，在家居士很难，到底要供养哪一边呢？佛陀这样都要供养咯，份份是金，哪一份都是金，菩提心也一样咯。菩提心为什么这么可贵啊？为什么菩提心成就的就是初住的菩萨？哇，那个是齁，那个是在经典讲啊，那个是一切的阿罗汉都比不上的，在多的阿罗汉也比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利益太多人了，利益啊，利益众生啊，无边无量的利益众生。为什么他能够无边无量的利益众生呢？因为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。菩提心之所以可贵，之所以珍贵，就是因为他有大悲心。大悲心最重要就是这个了，没有大悲心啊，那个成不了菩提心的。所以说啊，我们说那个有菩提心成就的、哇，那功德，你说你一时堕胎恶趣他也像排球第一一样马上就上来。菩提心的功德就这么大。为什么是这么大啊？就因为菩提心的根本是在大悲心，这一点我们要随时的去觉知到了。所以我们心愿成就之后，我们就要去行大悲心，不是只有心想而已啊，有大悲心还有大悲行啊。大悲心大悲行有那目标确定的话，我大悲心大悲行我就往真正的那目标前进哦。或者我们三心相应的在修，每一个都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在修，但是我们信愿成就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三心相应的在修，那时候就不一样了，目标明确啊，就往那个地方前进。那时候就重视在什么大悲心行，而且行往那个目标去前进了。等到要到了要去证实相，那就要智慧了，就要智慧了。这是一个观点哦。另外一个观点，我们说智慧要六，就是般若为导，要导什么？导五度，导六度，前面的都要导。所以我们前面的应该要导的那些，我们先理解啊，先把它理解清来，信愿慈悲我们都理解了，事项上都理解了，然后这过来就讲智慧的，智慧就是要让我们前面的那个信愿慈悲啊，真正稳稳的明确的往那个目标前进。或者没有智慧的话，一切世间的信愿慈悲也不可能成就，不可能成就。但是智慧还是要五度来庄严我们的般若。所以我们那前面的那个我们的理解，事项上理解了，就是般若要导的功德我们都要理解，就是心愿慈悲。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再来谈那般若咯，这也是一个观点了。就像一样咯，我们说性空，性空是什么的性空？是缘起的性空。我们要理解性空，一定要在缘起事项当中去了解性空，不能够离开缘起事项去谈性空。所以我们要缘起事项要了解的清清楚楚，然后再依着缘起事项呢来观察它的性空咯。这个也是一个观点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咯，我们在谈 会学概说这里啊，我们千万不要离开前八章再谈这一章，千万不要离开它了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读研读这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会学概说的时候啊，我们随时说，哎，觉得我对会学概说，我对佛法的智慧，哎，越来越了解，不要离开前八章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智慧越了解，我前八章有没有更了解？我对佛法的信愿有没有更增加？我对佛法的大圣讲的那个大悲为上首，我有没有更明确？有没有跟智慧更相应？智慧导般若，而般若呢？哎，智慧导慈悲，而慈悲也要庄严般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在读这一篇哈，嗯，会学概说，放在这里，我们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丰富前八章的内容。怎么样丰富啊？用佛法的智慧丰富，而丰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？就能够具体效果，就能够让我们把一切的功德往出世间去带，否则还是世间功德了。好，具体的大概跟各位这样谈之后，我们就来看这一篇文章咯。这篇文章我们现在来看目次。目次。这篇文章导师有没有下一些章节？从目次来看有没有下一些章节？有啦齁。没有框框的就是导师的下的章节嘛。有框框的呢？有框框的就是我在编的过程当中把它立一些科判了，一些科判。所以有框框的，各位随时可以去把它删减了，或者是改。但是没有框框的，那就导师原文有的了哈。我们先来直接看导师原文有的了哈。导师在这一篇文章用了几节来做说明，用了几节，各位看一直翻。六节是吗？六节就说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导师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。那导师要写一篇文章，一定内心有一个什么架构咯。架构在一篇文章当中表现，在架构就在目次上表现出来了，就在这个章节上表现出来。在第一节说到佛学之要在会学，因为这篇文章是在谈会学概说，会学概说，所以要对于会学这一部分，会学这一部分在全体佛法当中，它站在什么的位阶，要先谈嘛。我说为什么要学会学？为什么要学般若？为什么要学？所以在第一节就先谈到会学在佛学当中，就在佛法当中。前提佛法当中它是站在什么位阶？如果以这一本书来讲，就是我们这一本书就在谈什么学佛三要。如果以这一本书来讲，就是在三要当中会学这一要到底它是在什么位阶，它的角色是什么，就在第一节来谈了。因为为什么可以用这个三要来做说明？因为我们学佛就没有离开这三要了，一切的功德就可以用这个三要来去统摄了，是吗？我们在修三要都谈到了，所以也可以说在三要当中会学占了什么样的地位了，就在第一节来谈了。然后了解会学的重要，而导师说佛学之要就在会学了。重要就是要呢，就是重要要点是吗？要。如果我们要攻击别人，我们说要击中他的什么？击中他的什么？我们要攻击别人要击中他的什么？要害是吗？要害。这边是在说他的重要性啊，他的要点就在这个。在这里顺便跟各位谈一下了，就是大家对于佛学这样的名词觉得怎么样？跟佛学跟学佛之间呢， 各位喜欢比较喜欢佛学还是比较喜欢学佛啊？啊，这两个之间有没有障碍啊？没有障碍啦，没有障碍。佛学也是就是佛法之学咯，佛学跟学佛实在是没有离开的啦。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咯，然后八正道是吗？八正道是什么？八正道是在学佛还是在佛学？我们假设了，相对来说，八正道，如果依世间来讲，这个是在学佛呢，还是在佛学啊？八正道是在实践的吗？是不是在实行的？圣道咯，还是在行？我们说好，假设就随顺世间来说的话，那就在学佛咯。但是八正道第一支是什么支啊？正见之就理解了，理解了啊。如果说学佛跟佛学，那指哪一个？相对来说，那就佛学了。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忽略掉，正见之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，他已经是在道品了，他已经是在修学了。但是修学佛不是只有这个啦，他要导什么八支是吧？所以学佛跟佛学实在是好，就好像学佛跟佛学，如果要说的话，就好像解跟行，解跟行，佛法当中的解跟行是不能够离开的啦，要有解有行呢，要有解有行，可以说解就是行，行就是解咯。所以啊，导师对于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导师特别有说到咯，佛学可以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义理的佛学，一个就是行见的佛学。实践的佛学，也不是导师随便说的、哦。就像在《楞伽经》就说到有宗有教，什么宗教有宗有教，宗就是体证道的，教呢就是从证出教的这一部分，从证出教的这一部分就比较属于义理的。宗呢体证道的这就比较什么行见行证的这一部分。所以这两个就是宗跟教呢，那个宗所证到的，证到了就要依三学咯，三学八正道，那三学是什么？就佛学咯。而这佛学是什么？行见的佛学，要去实践的佛学。还有我们讲到有学无学是吗？有学无学，还有啊。还有我们要受戒啊，那就学处咯，应该学的学处咯，菩萨学处就是菩萨学处啦，那就是菩萨戒了，那也是学处。所以那个学还是在什么修学，就是修行行见的佛学。但是为了要行见，我们主要就是八正道，主要就是行见要实行。但是实行的话就一定不得不要有什么义理的佛学，义解的佛学，要像八支正道呢，我们要去行，第一支叫正见支，那就是要义理的。所以啊，深刻来说啊，那个佛学也可以就直接用佛学就有两类的，就是义理的佛学，还有行见的佛学。因为这个导师不是自己随便说说的，我们刚才说到了，一则如果楞伽经，楞伽经有宗跟教，或者是依着佛法固有的名词咯。固有的名词就是，就这个名词非常重要了。它就是三学，那代表行见的学，有学无学，是吧？学处等等，那个学啊，都代表是什么？修学，就是去实行实践的佛学。为了这个实践的佛学，所以要什么义理的佛学，义理的佛学，所以可以用佛学就有两类的，是吗？就有这两类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佛法是理智的宗教，理智的宗教，没有义理啊，没有义理的、啊，那是不能够带领我们什么出世间的，最多最多就人天善的。 所以对于这个佛学，我们不要要正面的去看它咯，正面的看待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理解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理解。导师自己说，有人问他，就是问导师，大家因为以前现在比较少了，以前那时候导师的著作只是学术的，学术的，在行见上是用不上的，是知识分子的床头书啊，那是消遣用而已。就问导师，你自己说，你谈修行的有哪些书？导师举了两本，第一本。从我知道，那大家还可以理解。另外一本就是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，哇，那是最后最后的一本书啊，很厚，最后导师的书当中最后的那一本。我们看那里面都是在整个在佛教史依着三藏十二部的，然后去理解它的过程。哦，那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理论的分析啊，那怎么是实践？导师他说，你如果要修菩萨道，连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你都不知道，连什么叫做修菩萨行你都不知道，哇，你到底在发什么心，发什么修什么菩萨行？老师是为了义理，就是行见的佛学而说明义理的佛学。再说一次，为了行见的佛学不得不要有义理的佛学，都是佛学。如果我们了解的话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著作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啊，原来那个部分啊，真正我们说正见啊，正见就是带领我们向前的。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发菩提心，什么叫做修菩萨行，你说你在发菩提心在修菩萨行，那是你自己的说法了，你自己的闲词了。所以对这部分我们要自己都要思维清楚来了。我们世间都是一样咯，我们说你是一个明理的人，你是不明理的人，他连那个道理，我们世间的道理都还是很浅的。我说相对于佛学来讲，明理的人做出来的事情就不一样咯，在世间行出来就不一样咯，他要明理啊，明理之后他所行的才会不一样啊，是吗？而世间那理啊，在我们佛法看起来还是比较浅的啦，没有办法让他出世间的咯。但是因为有明世间的理，他所行出来就是明理的人，跟没有明理的人所行出来的话啊，那是大大不同。世间都是这样的，何况是佛法。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、佛法的正见呢、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什么，好好的去寻取它。尤其是我们时常听到的那些法，我们更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的深意哦。这些明理的人就是把那个理啊已经想到啊，就是要这样做了，想得非常清楚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对佛法，各位，我们自己要深刻的去反省哦。我们对世间的那学啊，我们用尽我们一生最精华的，从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，一直往那最精华的时段去学世间的学啊，最精华的时段，学了多少年？那对于我们佛法呢，我们到底是用怎么来去学它咯？我们自己要非常深刻的去理解它咯。我们不要以为那佛法的道理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哦，不是咯，没有佛法的道理啊，如果没有把它想清楚来啊，那是没办法的，最多就深德慧了。深德慧还可能还没有办法用深德慧来去了解佛法的真正的内容。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自己要时常去反省它咯。然后这些话不对各位是更重要的咯，更重要的咯，因为各位时间上或者是事情啊，有很多很多事情在世间，有很多事情让大家忙，让大家分心，或者是诱惑大家咯。因为五欲世间是吗，就是时常就会有一个很多就引动我们。所以这一部分是更要去小心它咯。我们出家了齁，出家当然是更要注意这一部分，但是在出家 的这个环境之下呢，环境就会在保护我们啊，是吧？至少我们不能够随便下山，是吗？至少我们不能够随便到哪一个地方去了，那整个环境就在保护我们。而各位呢，是更要去注意这些了，或者外在的事情非常多了，外在的一些引动也非常多，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自己要去观察了，自己观察。所以关于以就是义理上的佛学，义理上之见，我们更要去尊重他了。我们在这一篇文章当中都会说到了，这一次我们一般在之前跟大家一起共修过程当中，会只要有因缘都会在说的，在这一篇文章当中，他会更有系统来说他深德慧，然后加行慧、现成慧等等的一些智慧方面的修学，在这一篇文章会非常什么有结构性的、有系统性的在做说明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希望各位呢能够更专心的、更恭敬的来听这一部分的，或者不容易听到了。在这一节当中啊，导师基本上用了三大部分在做说明，就是佛学之要在慧学，他到底为什么佛学之要为什么会在慧学？那导师基本上用了三大方面在说。第一个就是刮胡一那一部分，就是唯慧学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。佛法之特色就是跟世间不一样的，跟世间不共。我们说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，为什么能够不共？就在这里，就在慧学。因为跟世间不共的地方，它能够出世间，什么这个特色。跟世间一般的宗教，跟世间一般的学术，能够表达出佛法的特色，就是慧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唯有慧学能够达到佛教的奥处，最深奥的地方。最深奥，这都有相关性。这个跟世间不同的地方的特色呢，这个特色就在哪里？它能够达到佛教的奥处，深奥的地方，深奥处，深奥处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我们挂五三了哈，就是唯一慧学能够成就圣者，那这个有相关性的啦。达到深奥处就是能够出世间，那么出世间就看到出世间的实相，出世间的实相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证到实相，就是什么转凡成圣，所以这三点是有相关性的。所以从这个三点来看，就能够看到什么？哇，原来佛学之要为什么会在慧学了？谈完了这一部分之后，就是在佛法当中，千年佛法当中，慧学到底是正在什么位阶？谈完之后呢，第二节就要谈到咯，慧学到底是什么？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？慧学本身到底是什么？导师就用慧之名义以救急体相。我们先了解名义，名义就可以说，定义。我们一般讲定义，因为一定义就是有这个物要先定义出来，这个法才了解它嘛，哈。那世间也是一样咯，先定义它，就是名义。名义之后呢，这个以及究极体相，就是它内容，真的这个智慧这样的法，用名义来定义什么叫做慧咯。知道这个慧是什么东西之后呢，然后再来定义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它的体相，就是它的内容，真正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就在第二节再做说明了。那这里呢，导师基本上我们翻到下一页了，在这一节当中，导师基本上用了两部分在说明，就是慧之名义是吗？慧之名义，慧之名义在做什么？在慧之名义，导师大致上用了三个名词。慧的义名太多太多了，导师用这个三个名词来去做观察，那就是什么？般若、舍那，那就是智了，舍那就是智，还有毗婆舍那，那就是观。用这个三个来看什么叫做智慧，什么叫智慧。然后慧的究极体相，就是慧的具体的真究竟的那个内容，真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老师就用四个方面来做说明了，就是信愿，就是信智，一如悲智交融，定慧均衡，理智平等。大家有看到吗？ 就是刮胡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了哈。你看到、哦、我们说性字亦如，就是性跟字是吗？有信念慈悲，哎，信念智慧的。第二个悲智交融就是什么？慈悲跟智慧，所以这个就三千了，就是什么？信愿慈悲智慧，透过智慧，透过智慧，智慧跟信愿是能够一如的，是能够无碍，是能够无碍相成的，一样咯。透过智慧，悲跟智之间呢，也是能够交融的，尤其大圣，尤其大圣，所以。信愿慈悲智慧就在智慧当中能够统摄起来，统一起来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定慧均衡。定慧均衡，因为不能够，我们要证实相啊，佛法的一切一切的功德不能够离开真实功德，佛法的一切的真实功德不能够离开定慧、啊、就是修慧了，就是修慧。定慧均衡，而最后呢，就是理智平等。理啊就是什么？理就是实相咯。智呢就是能证的智慧跟什么所证的实相是平等平等的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什么能所双泯、啊。如如智证如如理，就是能所双泯，就是理智平等啊。就是慧呢，我们从慧的名义去了解慧是什么，然后慧的具体的内容究极就是最圆满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，就是这四个。谈完了慧到底是什么之后呢，就要谈到慧到底有种种的类别，有不同的慧到底是什么，那就在第三节谈到了。智慧的类别，智慧之类别，智慧之类别，导师基本上用了几个小节在做说明。第一个就是用三种智慧，因为类别嘛，就是有几种智慧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三种智慧，用三种智慧组成一组一组的。三种智慧当中呢，最最重要就是深德慧、加行慧跟无漏慧，无漏慧就是现证慧了。因为为什么叫做重要？因为跟我们修行有关系咯。最重要的就是那加行慧。加行慧。大家有看到吗？那小科判那个错误，就是那加行慧最重要的。就是用佛法的方式加功用行咯。那就是文思修是吗？这分类方式。跟我们现在啦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另外呢，另外的三种智慧的分别方式呢，下一页第三行。就是加行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，厚德无分别智。看这样的分类都是以无分别智来做分类是吗？无分别智有分加行无分别智，根本无分别智，厚德无分别智。所以专业证入法性无分别，无分别来说，证入法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，证入实相咯。等实相，加行无分别智，就是那加行慧，加行慧，厚德无分别智，那就厚德智。最重要就根本就是要先证根本无分别智了哈，然后证根本无分别智之前要用什么加功用行的，就那加行慧。那加行慧，因为我们加行慧主要就是什么要证实相，所以要加行无分别智。为什么称为它无分别智啊？因为实相是无分别的。所以证入实相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了。所以用这个方三种智慧有另外一个分类，就是这样的分类。所以它是专业证入法性无分别来分别智慧的不同，前后的不同。另外呢，就是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什么出世间上上智，这个就是从凡夫到佛果的分类了。凡夫就是世间智了，佛果的智慧就是出世间上上智。出世间智呢，三圣共法，三圣都要有的法。出世间呢，我们说三圣共法、五圣共法还是在世间是吗？三圣共法就是出世间。但是佛的智慧呢，不单单是出世间智，而是出世间上上智。就像我们一般有听到 失意解脱，还有不失意解脱，什么都要解脱。一种是什么失意的解脱，另外一种就是不失意解脱。不失意解脱就是佛菩萨的解脱了。相对的智慧呢，就是什么出世上上智，出世间上上智了。另外一种分类就是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，这就是约着声闻、菩萨跟佛、三圣圣者的差别。前面的世间智、出世间智，还有出世间上上智，是从凡夫到佛果。那至于一切智、一切道种智、一切智智，这就是从圣者。圣者有三圣圣者，就是声闻、菩萨还有佛。贪忘了三种智慧的分类，种种的三种智慧，接下来谈到两种智慧。两种智慧老师在这边说到了，在声闻经还有大圣来讲，声闻经就是什么法住智跟涅槃智这两种智慧。在虚声经当中，世尊不是这样说吗？先得法住，后得涅槃。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，就是法住智跟涅槃智。到如果讲到内文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提到咯，对于法住智跟涅槃智啊，在导师在晚期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尤其那个法住智，在这里就可以更看到佛法是真正重视智慧的，真正重视智慧，因为只有智慧才能够解脱。至于大圣呢，大圣的两种智慧呢，就是一般我们叫做事理智慧，就是事跟理，也可以就是般若跟方便咯，般若跟方便。接下来呢，就其他分类。好，我们看观无事，好，就是种种类别，三种智慧有种种的三种智慧，两种智慧有种种两种智慧，还有其他的分类，有其他的分类，种种的智慧。但是种种类别而就其极，就是就其极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就是如如智气，如如理。如如智气，如如理，就是理智一如，就是前面讲的四大体性，就是会写的四大体相当中什么理智平等，理智平等，这样才能够达到圆满无碍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这个。也只有气证到这个，就是现证会，这现证会最高最高的入智气如如理，就是佛陀的智慧咯，佛陀智慧。有了这个四大，就是慧学的四大究极体相，才能够究竟圆满。要证到这个如如智气如如理，证到了这个之后，慧学的四大究极体相才能够一时圆满。就像我们修八正道啊，我们说相对的成就啊，先正见成就、正思维，然后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都辗转相依相成，辗转相依相成，还有相对的次第成就，要正见成就、正思维相对的成就。等到正定修慧相应，正到实相的时候啊，八支正道同时圆满成就，同时圆满成就。所以要如如智气，如如理，真的理智平等，理智一如，证到实相的那个时候呢，智慧的四大究极体相才一时圆满。如果出地出果，那还是相对的圆满，最究竟的圆满，那就是成佛咯，佛果。所以我们差别幻象，我们都要去厘清哦。就是在这里来讲，就是智慧的种种的类别，我们都要分析的理解的清清楚楚来， 这个不是只有理，这个不是只有理论哦。我们依着种种的智慧，我们清楚明白之后，我们就会哎，这智慧就用得好了，那智慧就更加的明利哦，更加的明利。那种种的差别，我们分析的清楚来，我们要能够收摄啊，种种差别物的什么？哎，所以就叫正实相，就是要达到无漏慧，无漏慧就如如智气，如如理这一部分。好，谈完了这个智慧，智慧大致上，我们大致上在外向上啊，相对后面要说的啦，相对后面要说的，可以说前面谈到，哎，智慧到底是什么？哎，我们大致上理解了，就是啊，智慧到底是什么？还有哪些分类？哪些分类就包括我们要怎么去修行呢？还有包括到底佛法当中圣者的智慧到底是什么？我们都大体上都理解，理解之后，我们就要深刻它的内容咯。深刻的内容就在第四章。第四章可以说就是在这一篇文章当中的核心，就第四章。慧的关键，慧的关键，可以在这一篇文章当中最重要、最重要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第四章第四节，就是慧的关键。慧的关键呢，导师在这里分成大概分成两大部分，就是一个是什么三圣共慧，三圣共慧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大圣不共慧。慧的关键就是慧的关键，我们来看三圣共慧。三圣共慧呢，就是静起诸身，就观察自己的，观察自己，而且他观察的实相呢，重视在哪里呢？说无常、无我及极灭空性，就三法印，次第的三法印在做观察。所以观境，我们说慧的观境有哪些？慧的观境前面谈到两种智慧，什么两种智慧？四理的智慧，什么四理？四根理，有二谛，有四相，有理性的，有生意地跟世俗地。所以慧的关键就是有这两类，事的关键、法相的关键，还有什么理性的关键？理性关键就是分这两类。所以静起诸身就是在观他的，就是可以说是法相咯，依着这个法相来观察他的法性，是吗？我们刚才说到不能够离开缘起法相，观察他的缘起法性。所以如果以说静起诸身着重在无常、无我、极灭空性，就三法印，这样来说，相对这个来说的话，它的关键三圣共慧的关键呢，观察它的法相就是静起诸身，观察自己，观察它的理性就在这个法相上，就在自己身上、身心上、五蕴上去观察什么？它的义理就是观察三法印，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观境，观境就分两类，法相的跟法性的，就观察二谛咯，世俗谛跟生意谛。世俗谛是差别相，是吗？观察差别相是不能够得解脱咯，因为要在差别相要更进一步观察什么它实相，才能够得解脱。好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圣不共慧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我们以前常在跟各位说，实相是只有一个，尤其是初级大圣龙树论，三圣是共空的，三圣是共涅槃、共解脱的，实相是只有一个。就像涅槃空寂性是只有涅槃空寂性有没有差别性可言？是没有差别性可言的，空寂性能所双明，什么一切一切的相都皆明，圣意地没有差别可言。但是智慧有没有大小？智慧是有大小浅深的，好像佛的智慧跟阿罗汉智慧那差别大了，是吧？所以智慧是有大小的，因为智慧有大小，证入实相就有浅深可言呢。浅深的差别是根据证入的智慧而说。实相有浅深，如果依着实相本身是没有浅深差别可言的，空寂性 但是证入实相的智慧有大小，所以证入实相就有大小浅深可言了。所以在这里智慧的大小浅深呢，就根据它的关键，慧的关键。而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就是大圣不共慧，我们换到下一页咯。的中间大家有看到吗？刮胡恶，现在都看那个大标咯，大标接下来就是刮胡的恶咯，就是大圣不共慧第四页了齁。大圣不共慧在观境，我们刚才说观境有世俗地跟生意地是吗？法相跟法现是吗？在法相上观察的呢，不单单是进取诸身，是从自身身心而推广到一切的一切。一切的一切是包括什么？包括种种的，就是包括菩萨的因行，菩萨的广大因行跟佛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，都是我们大圣要观察的境界了。而且他观察的法性重在哪里呢？就一切法空即性，那就一时相应。声闻呢，重视在次第的三法印，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涅槃就是空即性了。那大圣直观一切法空即性，但直观一切法空即性是没有离开缘起法，好像龙树论一样咯。龙树论的升观的中论，中论当中呢，在前面两个偈颂就说到了缘起，但是什么的缘起？没有离开缘起，但是它是八部缘起，八部缘起，八部的那个部啊，就是用一切法空，就是大圣的一切法空来去理解八部缘起的那八部，所以一切法空性空，没有离开缘起，没有离开缘起，所以也没有离开从一切，就是从自我身心而推广到一切的这个一切一切的法相当中呢，来去观察它的一切法性空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这个就决定了观境的不同，就是大小智慧的观境就决定了它的智慧的大小。观境呢，不单单在法相有不同，法相有什么？就是有广博的博，广狭的不同啊。三圣共慧的观境呢，就观察自己就好了。因为三圣共法它主要就是解脱道咯，解脱道只要解脱就好了，要观察自己身心无我无我所，它就能够解脱咯。大圣就不一样咯，大圣就要广观一切法，然后在广观一切法当中呢，观他的什么理性，就观察一切法空寂性。三圣呢，三圣共法呢，他在观察自我身心之下，他怎么去观察他的理性？次第的三法印在做观察。这一节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下一节了，看到下一页就是第五节。谈论这个之后，这个观境也谈了。慧的观境也谈了啊，那接下来就要谈去修学观境，就是我们去观察的咯。所以接下来这一节就谈到慧的进修。慧的进修啊，我们刚才说到，我们翻到目次的哈，翻到目次的第二页，目次第二页第三节，智慧的类别是吗？有三种智慧。三种智慧最最重要的，主要是把它放在前面，就是深德慧、加行慧跟无漏慧，是吗？慧的进修，慧学的进修，就在谈到加行慧。加行慧是什么？闻慧、思慧、修慧，是吗？对于我们学佛者最重要就是那加行慧了。好，翻到第五页了，那目次了，我们这第五页，你看了，就是慧之进修，慧之进修就是加行了，加行，所以就是谈的内容就是什么闻慧，看那刮胡了哈，闻慧、思慧，过来呢，修慧，修慧 内容啊，因为修慧就能够依着修慧就能够得到现证慧，是吗？嗯，在修慧的那一段当中就会依着修慧来引发现证慧的。嗯，贪完了慧学的进修是吗？啊，进修之后他就会有他的成果是吗？接下来就谈到第六节了，就是什么？慧学进修之成就，慧学进修之成就啊，导师基本上用了两方面在谈。第一个就是成就信戒定慧之果，之果就是因为慧学的进修那是因嘛，修学是因，他就会成就他的果呢。第一个就谈到信戒定慧之果。另外呢，一个就是什么？我们放到下一页了。成就什么？世俗祭祀之用喽。嗯，是是。一句大圣喽，大圣要下化众生是吗？要在无量劫在生死之间来利他当中来成就之力哦，那一定要有方便大用是吗？所以他能够世俗祭祀之用。嗯，在这边就提到。在这里呢，就会更去涉及到大圣。我们说菩萨要在哪里求？五明之中求，要让五明中啊，内明是佛法是吗？其他四明呢，不要把它看成是世间法，要看成是佛菩萨的共世间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发菩提心哦，我们不要说哎，我现在都是在。每天应付都是世间法啊，千万不要这样喽。我们要这样说，我们自己要这样的去理解啊，是菩萨的共世间法喽。啊，在做事那也是菩萨的共世间法喽。你在教书那也是菩萨的共世间法。纵然是在教世间的学哦，世间的学术也是菩萨共的世间法。因为世间的一切善法还是佛法喽，可以用佛法来摄，有菩萨的五明，用这样的观点来去行世间法咯。尤其各位咯，各位在教居士每天都在世间咯，每天在世间行，你不要说哎啊，我每天都是离开佛法在行世间法，不是咯。因为大乘法是没有离开世间，没有离开世间而出世间的，没有离开世间出世间。而这个呢，这个就是对于我们那第四节啊，慧是关键的，那地方就要特别特别去体会它咯。特别去体会它，没有离开世间而能够出世间，就是生死跟极涅槃。生死极涅槃没有否定生死苦涅槃乐的幻象，没有否定它咯。没有破坏一切法，只在说明一切法都是什么空寂性的。这个我们一再一再跟各位做说明。我们如果理解这个来学习大圣的一切法空寂性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嗯，至于前面说到了第一个就是成就，我们翻到三页了，成就信戒定慧之果啊。嗯，我们说修学就是闻慧、思慧、修慧、现证慧是吗？闻慧相应的是什么？闻慧相应就是正见成就，正见成就相对的就是什么？信心就能够成就了，信心就能够成就。我们说思慧啊，思慧成就，我们说思慧如果以导师的分法，我们也一再一再跟各位说明，思慧成就就是正，就八字正道，就是正思维，正思维接下来就会有正义、正业、正命。正思维啊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正志，有那志愿，愿，有愿一定有行，我们说信愿行是吗？正思维不单单是智慧一类的，更深刻的去思维它的法义，更深刻的去抉择他的到底是疗愈还是不疗愈，不单是这样，已经深刻到有一个志向了，一定要把那个所学的地方呢，一定要把它发挥出来。所以导师关于正思维思慧啊，思慧就有涉到什么？是正义正业正命，就涉到这个。所以思慧成就就是什么？戒能够成就。所以大圣来讲，就跟一切慈悲有关系的，他就能够成就。布施啦、持戒啦、忍辱精进等等，都会涉到这一部分的。 至于修慧，修慧的定义就是跟定相应，是吗？所以修慧成就是定，定定就能成就了。而至于修慧啊，修慧就成就定。有修慧之后呢，修慧之后就能够得到，依着修慧再一再一再的修，就能够得到现证慧。现证慧就是慧的成就了。所以能够成就这些加行慧一成就，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，不是只有修智慧哦，是因为智慧才能够真正引领一切一切的功德带往出世间。在这里就是什么成就信戒定慧。我们一般如果一般听到了，我们听到五分法身是吗？五分法身就是什么信戒，不是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是吗？五分法身可以说就是类似这个了，会成就这些。所以我们说修学佛法就是修学智慧，不是只有智慧哦，其他功德，其他功德就因为智慧而能够圆满，也因为其他功德能够庄严智慧。刚才前面说到的慧学的慧的究极体相有四种，信智还有悲智是吗？还有定慧是吗？来，我们翻到第二页咯。第二页的那中间是吗？信智慧的究极体相是吗？信智悲智定慧理智，你看这些就是用智慧为前导，摄一切一切的功德，能够出世间，就这个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智慧能够把成就什么戒定慧解脱之间，这就是五分法身了。相对五分法身，可以说就是功德法身，因为这是功德。相对五分法身的功德法身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理法身。理法身就证到究竟实相，那理法身。我们说不是有法身吗？法身见佛，就是见法即见佛是吗？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即见佛，那就佛的法身了，那就可以说是理法身，以法为身。本来法身呢，法身，我们在大圣之后有分成三种。就是有什么法身、报身跟什么化身是吗？一般呢、如果刚初期就分成两种身而已，就是什么生身就化身咯，父母所生身那就化身咯，另外就是法身。如果分成这两类啊，法身就是报身了，法身就是报身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也可以说功德法身跟理法身啊，如果不分就是法身了。法身再分成两个，就是有什么报身跟什么报身跟法身是吗？分那不分就是一个法身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我们一定会证实相，那个我们说什么叫理法身，就证到实相咯，智慧证到实相之后啊，其他的功德就圆满。我们说正定啊，八支正道的正定之证到实相之后啊，八支正道的功德就一时圆满了，一样咯，在这边就这样看咯。因为八支正道，八正道就是三学咯，八正道就是三学，三角就戒定慧，修戒定慧得到现证慧之后，就得到五分法身，就是什么戒定慧解脱之见，然后这个功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很重要。因为理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依着这样的法在修啊，它的内容我们都理解的，我们就能够依着知见非常清楚明利的，我们就依着这法就能够修了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